今天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主，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清晨，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正如诗篇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活出你的荣美的生活，以至于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把接下来一同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将那启示和智慧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就好像玛利亚一样，她能够摸着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可以做美好的事情。我们把接下来这次，我们接下来的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2章。我们上周学习了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1到11节，讲到主耶稣在伯大尼受到伯大尼的人的尊崇。那么感谢主，我们看到书卷班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对圣经的渴慕以及研读，真的是使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使我得到一些益处。所以呢，书卷班的弟兄姊妹，我特别为你们感恩，我也为我能够来到书卷班，与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查考神的话语，感到非常的高兴。上次呢，我们学习完1到11节以后呢，有弟兄姊妹呢就说到，讲到这个其他的经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同时讲到，玛利亚是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是把膏油浇在他的头上。大家留意一下，约翰福音却没有这么写。约翰福音写的，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第3节，约翰福音只是写的玛利亚抹耶稣的脚。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使徒约翰难道他不知道这个玛利亚将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吗？我想他不是的。所以呢，特别感恩这个肢体呢，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有深入的思考。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是玛利亚是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的，但是呢，同时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只提到玛利亚用香膏，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呢，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就是使徒约翰，让我们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啊，一些常识，我们生活当中的常识都应该知道的。作为脚，我们每个人都有脚，脚是我们人身体上的最卑贱的地方。但是呢，在中东地区呢，如果一个人来了客人，或者行路的这个旅途的客人进到这个人的家的时候，首先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把这个人当做尊贵客人去尊敬的时候，他要洗对方的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给自己的门徒洗脚，他以至于谦卑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其实把我们带到一种什么呀？尊荣耶稣的这个地步当中，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怎么去尊荣耶稣，她甚至用自己的头发 去抹去擦耶稣的脚，这就表明玛利亚对耶稣这个尊荣尊崇啊，这个心智是何等的大。我又查考了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其实在中东地区也有一个这个习惯，如果是一个客人到一个人家中做客的时候，他尊荣这个客人，尊敬这个客人，他会往他头上浇香膏的，甚至像玛利亚似的，尊荣到一定的程度，已经走到了个极端的地步，他把耶稣当作主来对待，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甚至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用香膏去擦耶稣的脚，这个就说明玛利亚是把耶稣当成一个，一方面当成一个尊贵的客人，另一方面他把他已经当成王来尊崇的。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前六日，他来到伯大尼，是得到了伯大尼的人的尊荣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我们信主不是头脑上的信，而从实际行动上的信。这种信呢，就像玛利亚似的，能够坐在主的脚前，能够谦卑到一定程度，我们尊重这个人，就像一个王似的去尊重他，就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好了，我们再回到上一次主日学我们学习的内容，当时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到六节，讲到当玛利亚用膏抹擦，用头发擦耶稣的脚，有人不愿意了。这个人是谁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打着好像是关心这个穷人的旗号，所以呢，圣经明确的，而且使徒约翰明显的，他后边解释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看到了。也就是说，犹大责备玛利亚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面是存着恶念的。这个圣经已经提醒我们了。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和五节说，当时在那个房间里宴席当中的有耶稣的门徒，当然了，卖主的犹大也算其中一个呀。竟然有几个门徒心中也是不喜悦啊，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就是为什么这么浪费啊？把这么贵重的香膏，相当于一个人一年收入的这个价值，来放在耶稣的身上呢？所以那有很多的人也会不理解。我想啊，2000多年前神借着这本圣经记载着这些事情，2000多年以后也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尊荣耶稣的时候，甚至到一个极端的地步的时候，有人看见是不高兴的。所以呢，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爱主超过爱人的荣耀，超过爱我们自己，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真理。我们很多的人都喜欢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行为行动和我们所说的话却与我们所说的不相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甚至耶稣的门徒也很不喜悦，所以呢，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啊。这个爱主到一定的程度会引起别人的气愤，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奇怪的事情。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像多年前呢，有一个弟兄呢，特别的，他重生得救以后，他心里油然的那种敬畏主爱主的心就体现出来了。但是呢，他很明显，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很可能他对圣经了解的不多，但是他来到教会呢，他特别喜欢读经，他常常就一个人在那读经默想，但是有人看见他就心里面很不高兴。你看这个人，他只知道读经， 就有人会藐视他。同样的这个事情呢，让我就是引起我的一个反思。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爱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人会感觉到不舒服的。所以呢，提醒我们，我们要真正的把耶稣当成主来尊崇，我们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求神让我们有悔改的心。当然了，这个犹大呢，打着这个关心穷人的旗号呢，其实神并不是不顾念穷人。我们回到生命记15:7-11讲得很清楚，神并不是不顾念穷人，甚至神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转着手不帮助你，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看到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可能我们会以打着这个关心穷人的旗号来不尊荣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神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你想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一个人甚至连他的家人或者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他能够看见的需要帮助的人，他尚且都冷漠不关心，他怎么能够关心那个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我们常常一说我们喜欢这个帮助人，我们特别关心这个非洲的这个难民，他们吃不上饭，饥民，但是我们很可能看不见我们身边贫穷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神的心意，神并不是说不关心穷人，神是特别的关心穷人，甚至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尽量的向那些穷苦的人传福音，因为这些人在绝境当中他是容易悔改转向神的，并不是因为富人就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富足，富人并不是罪，罪是什么呀？罪是不认耶稣为主，这是罪。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实际上神呢是特别特别关心穷人的。而且第十节，生命记15:10说得很清楚，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看到了，神要赐福你，这是好事。神并不反对我们去关心穷人，不是的。而且第十一节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这是神的吩咐，是神的命令，你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所以呢，神不是不关心这个穷人。在约翰一书3:17，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也是写约翰一书的同一位作者，使徒约翰说什么呀？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弟兄是什么意思呀？是坐在我们中间的，是我们认识并且知道他情况的。如果你不知道他情况，你不可能知道他穷乏或者不穷乏。所以呢，是在我们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你是可见的，你是知道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怎么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用很多善良的或者是伪善的言语铺就的，就是很多时候呢，会用一些谎言把我们蒙蔽了，好像我们挺关心穷人的，实际上我们身边有需要我们关心的，我们却是视而无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上没有说不让我们关心穷人，是让我们注重什么？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是你力所能及能够帮助到的。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过，她来到教会，有一个姊妹呢特别愁苦，圣灵就感动她，就是让她去关心她一下，问问她有什么需要。好几周她没有行动，但是呢，当她忍受不了圣灵的催逼感动的时候，当他找位这位姊妹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你的吗？跟他说的时候， 人家对方说什么？哎呀，感谢主，神借着一位姊妹呢帮助了我，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说很可能你周围的人，你实际上是你顺随手都能帮助的事情，可是我们却不无动于衷，反而错失了那个做那个美善良善的事情。所以呢，神教导我们是需要抓住每一个时机，可以去。就像主耶稣一会儿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也在说。然后呢，我们看七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七到八节，当犹大以及耶稣的门徒来责备、指责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主耶稣却为玛利亚去辩护了。主耶稣说什么？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安葬之日，安葬意味的是死亡。所以说我们看到玛利亚为什么总是坐在主的脚前去听到呢？为什么能够用自己的头发去抹主耶稣的脚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说明玛利亚在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很可能就他听明白了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将要死亡的，所以呢，他是在他安葬之日存留的。那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倒听不懂，我们也一样，听不懂不要紧，我们慢慢的学。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听懂了圣经或读懂了圣经我们要信耶稣，而是我们不懂，我们需要学。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神学家，你不要看他也不懂，神的话就是让我们慢慢去亲近他。神会赏赐给我们任何一个，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些老弟兄姊妹七八十岁了，他们没有读过书的，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不懂文字的，他们竟然能够读懂圣经，能够去读圣经，其他的文字他不了解的。这在国内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相信大家会了解到这一点。为什么北美的一些神迹奇事越来越少了？是因为北美的人知识多了，不相信的多了，那么神就这些神迹奇事自然而然就不显给他们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却是为玛利亚来辩护。因为什么呀？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常常的以为我们在热心的服侍主，很可能我们在服侍我们自己的喜好，这个是需要我们提醒的。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再看这个福音书，这段经文有三卷书在讲述这个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告耶稣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十到十三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看出他们责备这个玛利亚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说主耶稣指出是他们难为玛利亚，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神看为美好的事情，我们看到有时候人看为不美，这个是提醒我们是。让我们竭力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当我们真正的尊荣耶稣的时候，把耶稣当成主去尊崇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个跟这个约翰福音说的是一样的，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又一次提到安葬，看到这个安葬非常重要。主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是为全人类所有的犯罪得罪神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那么说，不相信耶稣的人，不是神没有能力拯救，这是人的责任，因为他不相信嘛。所以呢，耶稣有能力拯救所有的人，但是不相信神的人是人的责任，他不相信，这是自己的问题。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主耶稣为玛利亚辩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而且主耶稣认可这是他做的一件美事。 而且常有群人和你们同在，你们却不常有我。好了，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同样的事情，马可福音也在记载，而且马可福音记载的说什么呀？我们看第七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看到了，弟兄姊妹，要向穷人行善，我们随时都可以的。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呢，特别热心，我们就甚至呢，从古时候这个教会历史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关心穷人呢，胜过关心他的灵魂得救。这个就不好了，就是我们认为做好事情、做美善的事情，我们认为的。但是呢，我们在帮助对方的时候呢，反而把福音淡化了。福音是什么？就像使徒保罗说的，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受死，那是必须的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必须的。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神要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愿意顺从他的人，愿意在他面前悔改的人。所以呢，很可能我们做的善事呢，淡化了福音的这个奇妙之处，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功呢，不一定做在神的心意上。所以说，你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的，只是我们不常有耶稣。所以呢，很明显，让我们心里一定要尊耶稣为主。所以呢，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是为主耶稣安葬的时候做的，是把这香膏预先浇在神的身上的。所以呢，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再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主耶稣来到伯大尼坐席的时候呢，有许多人，我们看第九节就开始了，第九节到十一节讲到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他们为什么来呢？是为耶稣的缘故，也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也就是说，好多人是知道听说耶稣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也只听说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一个人死了四天，甚至他的身体都发臭了，主耶稣都尚且可以让他复活。这个在主是没有难成的事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嘛。但是呢，我们看第十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当我们去忠于主的时候，当我们去敬虔生活的时候，很可能你会受到攻击的，甚至受到迫害的。这是从教会历史上所不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到如今都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我们所受的迫害、逼迫、毁谤，甚至都不是教会以外的。教会以外的对一个圣徒的逼迫伤害不到哪儿去，就是教会内部的，就像这些犹太人去逼迫拉撒路一样。拉撒路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干，他就是与耶稣在席上一起吃饭。拉撒路在圣经上没有提过他说过一句话，但是他的生命见证了他是主耶稣基督，属主耶稣基督的，他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因为这样，当时的宗教领袖就要连拉撒路都要杀了，他不单是要杀耶稣的。所以呢，这个是提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不一定在这个世上就像好多人成功啦，走得那么顺利了，不一定的。甚至逼迫我们的人就是家里人。圣经为什么说忍耐到底的必得救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不一定是让我们得世上的好处的，乃是让我们得到属天的美好的祝福的。这就是玛利亚所看见的。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应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些人信了耶稣，也是导致 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祭司长，连拉撒路也要杀了的。那么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32节，当时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怎么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当时这些犹太人是要用石头打死他的，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主耶稣就跟为什么要打我呢？我们再从37节到38节，我们简略的看一下。主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也就是说，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就是这犹太人呢，他们纵然不信耶稣，但是他说，因为拉撒路的复活的缘故，因为耶稣使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长大盲的能够听见，这信息是拉不住的。这不太就是叹息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神经过什么的一步路解的不多，认识的不多，但是因为这些细致性的耶稣也是主。所以说，当我知道这个信息是神奇骑士并不能救你我，但是骑士耶稣基督所做的神奇骑士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希腊话叫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显明他是神。所以呢，因这些缘故，我们信了耶稣。慢慢的，我们回到教会，回到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不停祷告，慢慢寻求，一点点神会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呢，急祸是主耶稣说的很清楚，急祸是你纵然不信耶稣，但是也当信这些事啊，这些事是实实在在的呀。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见证那么的重要，是何等之重要啊？见证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信主了，我的家人看不见我有信主的改变，我的哥哥、我的姐、我的弟弟，甚至父母，他没有看见我生命的改变。那么，我们怎么去向他传讲福音？我们的见证是真正，不是我有能力，我多有学问，我多么能干，不是啊。那是见证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让他看见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有何的大的作为。所以说，我们看到拉撒路是非常好的见证，以至于使很多的犹太人回去信了耶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来到伯大尼的目的是什么呀？大家还记得吗？是逾越节前六日。所以呢，他在伯大尼坐席，第二天早晨，主耶稣就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从约翰福音12章的12节到19节，我们看主耶稣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他在伯大尼受到尊荣，又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当时的背景是什么？祭司长、法利赛人、公会的领袖，他们要合谋要杀害耶稣的，甚至连拉撒路都要杀掉。但是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一定会经过这一段儿。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我们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12章的12到19节。其第二天，有许多上来做鞋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俄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最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批驴驹，有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困，你要骑着驴驹来。”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一直说：“你的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阿门。我们看到第二个，有许多人上来过节，那个节是什么？是逾越节。我们进入约翰福音十二章说，就是围绕着逾越节这件事情说的。实际上，我们从历史上有一个叫约瑟夫的记载的，当时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正数百万人从各地涌向了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逾越节，而这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却在逾越节这一天被献祭，为我们承受了救恩。当时犹太不知道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过来过逾越节，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逾越节神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他们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他们听说，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拿着中柱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是神借着旧约先知预言过的一件事情，如今的的确确的发生了。在伯大尼的这个，我们再跟大家多说一句，为什么伯大尼主耶稣来到伯大尼呢？一方面伯大尼有他所爱的人，一方面呢，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八节讲到，约有六路，从前这个行路都是一路啊，或者骑马、骑驴走的，所以呢，很近的地方。六里路大约我们现在也就是差不多3公里吧。好了，我们看到这些人为什么拿着棕树枝过来过节呢？来迎接他呢？当然，后面我们看这个本地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其实解释了前面的事情了。说众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拿着棕树枝，为什么呀？要迎接他。这些人拿棕树枝要迎接耶稣，然后把耶稣当什么？以色列的王来迎接，很了不起啊！这是一样的先知的话，所以呢，这个棕树枝，我们看利未记23章40节讲到，就是当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欢乐的时候、欢呼的时候，是什么呀？是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就是棕树枝，来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其实呢，也是一得胜的一个表示，迎接他们所盼望的这位以色列的王。也是他们欢喜快乐，在神面前欢喜快乐之后，而且呢，在诗篇118篇25、26节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2章13节，何善那，何善那呢是希伯来文，何善那是在旧约当中呢，实际上是属于是按我们这个诗篇118篇25节说：“求你拯救。”意思就是神啊，以色列的王啊，你现在就拯救我们。但是呢，现在这个时态就变了，是变成一种恩宠，就是你就是以色列的王，我们感谢你。后面我们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您祝福。意思就是，他就是以色列的王，他们所迎接的拿棕树枝迎接的这位就是以色列的王。他们以前叫，现在就拯救我们，实际上你已经得胜了，你就是我们的王，变成了一种称颂的语言。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有这么多的人，众人拿着棕树枝，把他当作以色列王来迎接的。我们再看启示录，启示录呢也讲到这个迎接这个以色列的王。启示录以色列的王是那个羔羊。启示录第七章的九到十节，他说：“我观看这个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写的，圣灵启示他写的这本启示录这本圣经这卷书。他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羔羊就是指的耶稣了，坐宝座的就是意味着他就是那位王啊。”身穿白衣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以及我们在世上重生得救以后所行的义，被神称为身穿白衣。我盼望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迎接我们的王，大声喊着说：但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看到了，无论是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不断的提到拿着棕树枝，然后呢愿救恩，谁能给我们救恩呢？只有神给我们救恩呢，人不可能救人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切指向什么呀？就是当时的人，他们来迎接这位以色列的王，他们在称颂他，赞美他，就是他们在尊荣他，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人的样子，他受人的羞辱，被犹太宗教领袖所藐视，但是呢，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人纵容他。而主耶稣呢，得了一个驴驹，我们看到14节15节是主耶稣骑的驴。然后呢，圣经说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里面又一次提到王，说明以色列人当时是把耶稣当成王来迎接来称颂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已经记载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的九到十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神启示给神的先知已经写下了这个预言。如今耶稣骑着这个驴，得了这个驴进入耶路撒冷，受到以色列百姓的拥戴，这是曾经旧约圣经上所预言的，今天实现了。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西安的民呢，西安的民就表示耶路撒冷的民，或者叫以色列民，就是神的选民，应当大大喜乐。后边也解释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读到前面不懂的时候，大家再往后读，其实前面圣经会解释圣经的，大家要留意一下，圣经它会自己去解释自己的话语的，我们懂的时候多读多思想。你看西安的民呢，后边又说耶路撒冷的民，其实已经解释了前面西安民是谁了。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大家要知道这个王是什么呀？圣经写的他是公义的。请问人有没有公义？只有神有公义，对不对？并且实行拯救。请问人能拯救人吗？所以呢，他是公义的，并且他是救赎主，他是实行拯救的。而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却谦谦和和的骑驴，是谦谦和和的。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王，他是天上的神，他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驴驹嘛。然后呢，他来干嘛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必，就是主耶稣，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以法莲也表明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耶路撒冷也代表以色列民，看到了，这位神不是征战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为我们打仗，把这些恶人全部杀掉，不是的，他要除灭战车战马，他是骑着驴，驴是表明什么呀？温温和和的，哪有骑着驴去进入战场的？战场中都是骑着高头大马，那些将军挥舞的这个手中的剑来刺杀别人，把别人杀败了。而我们的救主却是什么呀？谦谦和和的骑着驴，他不像那些将军骑着战马来打仗的，他必向列国讲和平。看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是讲和平，他是和平之君呐、啊。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有权柄，他又是和平之王，他又实行拯救，他又是公义的。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这里讲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我们看到这位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呐、啊，和平的王，他骑着驴来了，他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所以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给我们带来和平的，就是这样一位带来和平的神，却是被犹太的宗教领袖以及犹太很多的犹太人所逼迫，所厌恶，甚至要杀害的一个人。这就看到我们人，但是呢，神却在我们身上有怜悯。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十一章，这里面讲到耶稣是怎么得到这个驴的。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伯法奇和伯大尼就其实都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村子，伯法奇紧挨着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圣经解释这个驴驹是什么意思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让谁骑啊？是让耶稣骑。我不知道大家有过骑驴的经验没有？感谢神，真的，我从小我骑过驴，我发现这个骑驴是一件技术活，没有骑过驴的人，你真的是容易一方面容易从这个驴身上摔下来，一方面是容易受伤的。这个驴这个脊背特别硬，你不是坐在屁股上，你坐在他的脊梁上会受伤的，他像刀子一样割你。所以你看他是没有人骑过的，没有人骑过是没有驯化过的呀。但是主耶稣骑上那个驴，那个驴驹就听他的话呀，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并且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从橄榄山往下走，这个往下走进入耶路撒冷之前，那个大坡啊，那个大下坡非常陡的，你骑驴往下走是很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骑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的。这个驴为什么那么听话？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件大家不爱听的话，就是连动物都听神的话，但是我们人却不爱听神的话。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句话不好听，但是这句话我总是对我自己说，神啊，就好像圣经上说，神啊，我就好像是个畜类似的，为什么不听你的话呢？这句话常常的在我心里。所以呢，你没发现这动物都听神的话，甚至那个假先知巴兰，他拧的景象不听神的话，说这驴都跟他说话，看到了？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然后圣经怎么说？发生这件事情，当时的门徒却不明白。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不明白，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啊，门徒也不明白。但是呢，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再一次提到荣耀，荣耀什么意思呀？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荣耀了，他败坏了撒旦魔鬼，那掌死权的是撒旦魔鬼，他败坏了他。主耶稣的死非常重要， 我们很多人以为跟信了耶稣就是得世上的好处，当然弟兄姊妹，我也想得世上的好处，但是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的死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荣耀的复活，所以说死是不能拘禁他的，他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被死被罪所捆绑的人，他要释放我们的。所以呢，当他得荣耀以后，主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以后，这些门徒才想起这些话都是指耶稣基督说的，就是主耶稣被尊崇，人们拿着棕树枝，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色列王，他把以当时的人已经把耶稣当成以色列的王去迎接了，但是这些门徒却不明白。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不明白，大家存在心里，如同玛利亚，就是那个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一样，存在心里，不要着急。我们通过查考圣主日学、主日的讲道，以及平时的周间的查考查经班，我们慢慢的弟兄姊妹一起成长。没有一个人说我圣经我全懂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圣徒他也不敢说他都懂，包括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包括使徒约翰，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起先他们不明白，但后来他们明白了。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就好像约翰福音14:26以及16:13说的，但这是主耶稣的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也就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一定要有圣灵的，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说我们存在心里，圣灵会带领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想起。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喜欢背圣经，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说年纪大了都记不住，这也不要紧。我们多读圣经，当你的圣经多读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经上所说的话。约翰福音16:13也在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看到了，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所说的话。大家读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会记得这个在以马忤斯上行路的那主耶稣的两个门徒。当主耶稣被杀以后，被害以后呢，这俩门徒特别愁苦，主耶稣就接近他们啊，跟他们一起走路，说你们为什么愁苦啊？他们说哎呀，难道不知道吗？这几天这个耶路撒冷发生极大的事了，我们的夫子啊，就是夫子就是老师们，主耶稣他被杀了，他们愁苦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被杀，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主耶稣不被杀，我们就没有得救的指望，因为他就好像那个祭物一样，他被杀献祭了。如果主耶稣不被杀，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有活的希望。所以呢，主耶稣的死，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咒诅，但是在神看来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和神的荣耀。大家也一定要知道，主耶稣被杀，这是神的旨意，神定义要他让他的儿子死，为要拯救我们这些人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所以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解圣经，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主耶稣在生前曾经教导这些门徒是什么，这些话是什么呀？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就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情都是指向耶稣的，而这些话都必须应验。 大家清楚了吧？这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这些话都必须应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如今在路加福音24章已经应验了。所以呢，当时在以马路五十路上走的主耶稣那两个门徒不明白，还愁苦。我们看45节，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说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窍。我也一样，如果没有圣灵在你我身上做工，那么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一种世人所认为的知识，或者是字句。但是呢，字句是让人死呢，经意我们明白神的经意，明白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经意是使人活的。神让我们活着，原来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是死的，死人是听不懂神的话语的。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活了，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明白神的话。就好像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当年向那些信徒所讲的神的话，然后呢，这些人说就感觉到他使徒彼得所说的话扎心。为什么扎心呢？我们弟兄姊妹，你只要感觉到扎心，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什么呀？你是活的呀，活人是有感觉的。当神的话语一解开的时候，你就哎呦，我扎心，感谢神我还活的。所以呢，神的话一解开，它就会发出亮光，就能够使愚人通达。所以呢，神耶稣基督亲自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包括这些当时看到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这些人那么拥戴他，这些事起先门徒也不知道，但是呢，当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们慢慢慢慢就会想起。我们也一样，我们慢慢的来学习，神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看17到19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就是主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当时是有见证人的，同耶稣在那里就是亲眼看见的人为主耶稣做见证。看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事情好像人们虚幻的描述出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不是，这是当时所发生的真实的事件。就好像你我做见证一样，是你我真实的经历到神在你身上奇妙的工作，使你可以信了耶稣。所以说属灵人知道你信了耶稣完全是神迹奇事啊，不是说你认识耶稣多少时你知道，或者你做了什么好事情神看你好就拯救你，不是的，是完全神在我们身上行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他使我们这些死人复活了，属灵的生命能够有感觉了，他是真实的经历的。众人因听见，包括那些听见的人，有人没看见呀，但是有听见的，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这说明有看见耶稣行神迹的，有听见耶稣行神迹的，他们就去迎接他，迎接这位以色列的王。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场面多好啊，多么美好啊！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王，受到这么多人的拥戴，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是个好事情啊。我们看19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法利赛人不愿意了，大家知道法利赛人都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当中是敬虔的人，都是比较通晓律法，通晓圣经，旧约圣经的，他们却不愿意了。而这些众人看见的听见的反而比法利赛人强，这就是说耶稣说的将来这个在后的将要在前， 所以说我们不在乎我们在教会多少年，乃是在乎真正的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你的生命被改变。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啊，一二三书第三卷书写的，他讲到了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讲到了这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意味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就把耶稣基督称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个人的主，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尊荣他，这是生命之道。他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道，这个又真又活的道，成为我们个人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其实呢，目的只有一个。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四节，讲到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从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是言行姊妹当时带领我们，我们看到言行姊妹一直在提到拉撒路病了，要死了，但是主耶稣没有着急的去医治拉撒路的病，反而等到这个拉撒路死了四天臭了。但是呢，我们看第四节，主耶稣说什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是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当这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听见以后，他们就开始荣耀神。耶稣基督就骑着驴驹，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甚至这些外邦人都开始求见神。求见神意味着什么呀？就是这些犹太人所信的以色列的王，他们也想认识，他们也想尊荣他，所以呢，外邦人就求见耶稣。我们接着往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到二十六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上来过节又一次提到过节，什么节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这一天非常重要，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二章以后，主耶稣重点的重心，他开始转向那些听他话语跟从他的人了，逐渐逐渐的就要离开这些不信他的人。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热心，这很好，但是呢，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不要把你大量的时间你的资源去放在一个特别顽梗悖逆不信耶稣的人身上。你该尽的本分你尽了以后，你要离开他的。所以我们看到听见这种事情的时候，包括这些希腊人，我们看上来过节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意味着外邦人，除了犹太人希伯来人以外是外邦人，包括我们也是外邦人。希腊人希利尼人就代表外邦人，这些人呢，很可能他们是信犹太教的。当时呢，随同这些犹太人也是来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的，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腓力呢，当时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看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挨着那个就加利利那个挨着耶路撒冷很近，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也就是说，这个腓力很明显是耶稣的门徒。这些外邦人他们听见耶稣所行的一切，并且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们也来求见耶稣，他们要尊荣耶稣，就连外邦人都要尊荣耶稣的。他们是通过谁啊？耶稣的门徒来求见耶稣。就好像你我一样，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很多人他不认识耶稣啊，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向对方传福音，然后呢，我们就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把他带到教会当中，目的是什么？使他们也通过我们的学习，通过查考，通过我们的行为，看见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也是把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称为外邦人，使他们可以信耶稣。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愿他求。看到这里面圣经说是求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请耶稣。大家要留意啊，这个背景之下，原来从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是那些 祭司长、法利赛人、公会的领袖，他们是要杀耶稣的。现在反过来了，很多的犹太人开始尊荣耶稣，伯大尼的人尊荣耶稣，甚至他们要杀拉撒路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尊荣耶稣，甚至连外邦人也开始尊荣耶稣。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腓力和那个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哥哥安德烈，就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一句什么话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很奇怪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还是回到逾越节，耶稣的死非常重要，耶稣的复活非常重要。他不死，我们就没有指望；他不复活，我们也没有指望。他死是为了我们的罪死，被咒诅；他复活是他战胜了死亡，死亡再也不能拘禁他。我们因信他被称为义。所以呢，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带着审判来的。主耶稣看到你我都能够穿着白衣来迎举手里面举着棕树枝来迎接主的时候，那该多么美好啊！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16节和32节，主耶稣当时给这些人讲道的时候说：“我另外有羊。”当时呢，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选民。但是主耶稣明确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个牧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那真正的为我们舍命赐给我们救赎的那位救赎主。我若从地上，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里的万人，大家要留意，不光是单单的指的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看到吗？神要使万民能够归向他，不单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没错，但是犹太人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从圣经上，旧约圣经一直到我们教会历史，我们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其实犹太人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这本圣经大多数都是犹太人的作者写成的。但是呢，犹太人很有明显的一个特点，也是不信耶稣，这也是很可怕的。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万人就要归向他，意味着不单是犹太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当我们归向耶稣的时候，他得荣耀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讲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那灭亡的人指的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认为这十字架那咒诅啊，是羞辱啊，他们认为这什么呀，我没信耶稣之前我也认为这信耶稣的愚蠢啊，他们认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犹太人啊，他们要求神迹，但是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却不信他。就是不信耶稣的人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有神迹奇事发生他也不一定信，因为他的心是刚硬的，他不回应，这是非常糟糕的问题。不是神不拯救，神要拯救万人来归向他，是因为人的心刚硬。包括这些希腊人，希腊人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懂哲学的，希腊人是追求智慧的，有很多的哲学家就产生在希腊。但是有什么用啊？哲学不能拯救我们，唯独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你我。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外邦人、希腊人来求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就是神的儿子嘛，就指的耶稣基督自己呢。所以说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不要因为别人不信耶稣我们就稀奇，不是，这圣经上早就说了，无论是求神迹的还是求智慧的，他看见神迹其实也不一定信，追求智慧的只是追求那些世上的智慧，但是不追求认识神的智慧，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所求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他就是智慧，你要相信他是有能力，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智慧的神，他是拯救的神，他是和平之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在指向一个事情，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这些外邦人反倒来求耶稣了。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就讲到了他的死，用这个麦子，一粒麦子死来讲到了，比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24节到26节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面主耶稣讲到了他的死，就是他若不死就不会，就好像一粒麦子一个种子，那个种子若不埋在地下死了，他就不会结出一些更多的子粒来。主耶稣也一样，他在十字架死，他为我们死了，但是呢，他却结出了许多更多的复活的生命来。原来我们在属灵上都是死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反而活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等到我们今天的主日讲到的时候，由宋牧师要带给我们这篇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把自己比喻这一个麦子，他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他死所结出的果子。你我如今能够信耶稣，是耶稣基督的死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就是那个子粒啊。所以呢，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这里面说的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的性命，我们的神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神特别看重生命。但是这里面的生命是指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旧有的生命，我们得罪神不认识神的旧有的生命。就好像讲到王子斯伯真所说的，凡愿意基督做你们救主的，你们都当侍奉他。我们不是因服侍得救，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认清这个事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服侍神了我们就得救，我们因为什么服侍呢？是因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才去服侍的。服侍神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就好像使徒保罗他坐在监狱里，他身体被人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却因为使徒保罗被捉拿在监反而被广传了。这就是一粒麦子要死的。所以说耶稣基督的死是带来更多的盼望和生命来。当我们恨恶我们旧有的生命，就是原来那种老脾气老性格不讨神喜悦的那种旧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神才保守我们这得到这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他保守我们到永远。所以呢，愿神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牺牲来跟随他。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要服侍我，主耶稣给了个应许，已经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因为得救而服侍，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应许，我父必尊重他。这个非常重要，服侍主的人是神尊重你，看到了，神给我们个应许，你是愿意得到人的尊重呢，还是愿意得到神的尊重？很明显，弟兄姊妹，你愿意得到神的尊重。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也一样，我想包括宋牧师和子龙传道他们也是一样的。当每一个愿意参与到服事当中的基督徒服事神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受到一些羞辱啦，或者是藐视啦。但是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到安慰了？我父必尊重他呀，这是非常感恩的地方。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第20章30节，当时在士师记那个时代当中，以利作为一个祭司和一个士师来说，他没有好好的去管教他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在圣殿胡来乱来作恶，甚至在圣殿门口与这些服侍神的这圣殿的这些妇女苟合。神差派先知明确的告诉他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服侍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服侍到神的心意当中，就好像玛利亚一样。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当我们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心意服侍他的时候，神说我父必尊重他，就好像撒母耳记当中也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当时的老以利，以色列当中的祭司老以利，他是什么呀？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这就是看重人过于看重神。所以呢，他必被轻视呀。当人一个人被神轻视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结局多么的可怜。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始终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接下来呢，下一周或者是再下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天父也要见证耶稣，不单是耶路撒冷人、伯大尼人、以色列人看见听见耶稣，他们尊荣耶稣。我们从圣经上你会看到天父上帝都在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我们下一次课呢，我们一同来继续学习天父见证耶稣。好，我们来祷告。我们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哇，我们围绕那个小驴驹，我们感谢。
阿门。
他从来没有被人欺负。
是的，主啊。
但是他不是按照自己天然的本性，而是顺服在主啊你的面前。主啊，以至于他成了有福的，能够进而被我们荣耀的主骑在上面。
阿门。
主啊，今天求你恩待怜悯我们，我们有很多天然的东西、血气的东西，以至于拦阻了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行出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被你来使用。也许表面上我们好像在服侍你，但主你说你不弃的，我们何等盼望，我们都能够破碎，被你来破碎，以至于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自由的来运行。主啊，祝福你的儿女。主啊，你也破碎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下周见。线上弟兄姊妹，我们下周见。以马内利。
下周见。
以马内利。
好了。